古今中外，唯有贤德者越多，方有盛世安邦。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起到了当时代思想先驱，进而开启明智、兴国安邦的作用。享誉中国一流名校的清华大学，曾经培养出多少青年才俊，引领文明开创先机。然而，这些人们所敬仰的学者，今天却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滚滚红尘，漫过近代神州，清华人见证了大时代的沧桑足迹，刻入近百年的斑驳记忆。清华大学，它的环境优美，如同校名般的灵秀。每每提及清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得升起敬仰之心。对于多少学子而言，清华仿若一个七彩的梦想，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栋梁，也成为无数家长们激励自己子女刻苦学习、发愤图强的动力。二十世纪末，正当清华向成为国际一流大学的蓝图逐步迈进的时候，法轮功，一个中国古老的气功修炼，开始迅速地在中国社会传播开来。它以博大精深、教人向善的法理和祛病健身的显著奇效，立刻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注意，也同样吸引了许多对生命、对价值、对人生意义在不断思考、探索的清华师生。张志刚，原清华水利系学生，因为品学兼优，99年被推荐免试攻读清华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因为清华这个整体吧，作为科学的殿堂，他不会轻易的相信某件事情，所以许多的这个年轻人呢、在走入修炼之前，他都经过了很深入的思考。那么就是，用科学这个过去的这个思维去思索，这个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科学？当他深入进去之后，深入读这本书之后，他的经过思考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这书中讲的真善人的道理、教人的做人的道理，还有讲的许许多多涉及到宇宙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就远远地打破了现代科学的这个局限和框框。那么对于现代科学，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有很强的指导，所以说许多的年轻人教授也都走入了修炼的行列。
真善忍深深震撼了这群清华人的心灵，经过理性的思考和亲身的实践，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教人修心向善、真正能够使人返本归真的功法。于是人们三三两两的来了。1998年，清华大学举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使这个神圣的学术殿堂多了份祥和宁静。在那段令人难忘的时期，校方曾对法轮功的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一致做出高度的肯定。就这样，在学子云云的清华，一群人开始自觉地去除自己不好的思想言行，代之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胸怀。他们为这复杂纷繁的浮华社会带来了一缕清风。
我记得最早的对楚桐的印象，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师范学院考北京奥林匹克数学学校，当时呢两个半小时的考试，我做了两个小时还是什么都做不出来，但是我就一瞟眼看见楚桐在那奋笔疾书，当时就突然好像来了灵感，我再一看我的题，我就哗哗全都做出来了，在最后半小时里面做出来那几个大题，所以那次就对楚桐有很深的印象。当然那一次后来我们两个都考得很高，后来我们都同一年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他也是学习成绩非常的好。
是王伟宇呢，就练了一个绝活，就骑这三轮车，啊，就给大家搬家，啊，这个给这个老同学搬，给这新生搬，还给不认识的人搬，所以呢，这个大家呢都叫他这个三轮车王。那么后来呢，这个我毕业了之后，后来再听这个其他的同学啊，或者是他原来在戏里面工作的时候一些同事讲，就说王伟宇啊是非常非常的乐于助人，这一点得到大家的恭维。当时呢有清华、北大、这个协和医科大学，还有中国科技大学，还有一所学校，总共五所学校都要就免试这个录取他当这个学生。那么最终呢，王伟宇还是选择了这个清华。
那么许多修炼法轮功的学生中啊，也是非常优秀的。像据98年10月份的统计吧，在我们这些平行班中，就是毕业班的本科生中，一共有12个练法轮功的这个毕业班学生，那么其中有9个被免试推荐保送。直接读取硕士学位或是博士学位，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有这样一件事儿啊，我当时是在清华校办的一个高科技产业集团里面工作，那么有一次呢，我就雇了我们练功点的几个学员去做这个工作。当我们开赴到另一个城市的工程现场去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队伍啊和其他当时在场的其他队伍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的突出。当时另一个负责其他电器这个施工的人，一个负责人啊，当时就跟我说你们怎么管理的，怎么可能形成这样一个高素质的队伍呢？他们的人呢是每天头分配完工作之后呢，没干半个小时的活，这些人就开始扎堆聊天抽烟，就开始歇着，那么再干一会儿就吃午饭，每天呢都是这样晃晃荡荡的做，那么整个的进度呢总是完不成。而我们带去的这个队伍是个什么情况呢？每天分出来工作，做按计划，每个人每天按计划要完成多少工作，分配完了之后每个人都是抢着时间去做，那么至少要按时完成，那尽可能是提前完成。他们可能确实很难理解，其实呢这些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是法轮功的修炼者。真善忍的修炼的心性要求，使他们内心里就是要去主动的把工作兢兢业业的做好，没有人去看着他们，他们自己就这样要去这样做，仅此而已。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记忆中的老校训未敢忘却。老校哥时时提醒着这些清华人该如何堂堂正正地走过人生。中国北京市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局门外街道两旁安安静静地聚集了上万名群众，善意地陈述事实真相。曾几何时，他们被领导、老师、同学称颂，然而一夜之间，在因一个独裁者的妒忌而倾全国之力、全部的谎言发动的对法轮功的镇压之后，竟然变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1999年之后，这场邪恶的镇压开始了，整个的学校的环境就变化了。那过去呢，我们都是每天早上起来，是吧？当别人正在熟睡的时候，我们起来锻炼身体，早晨6点到7点带小受者去练功，然后去食堂去吃饭，然后去上课，这样一天下来身体很精力很充沛。但是现在我们再走到小树林，如果去练功的话，99年之后就面临着被抓、被关。
这时的清华校园笼罩着在师生心中抹不去的恐怖阴影，对良知的压制和阴暗角落的酷刑虐杀又一次遍及全国，数千教职员工的基本人权遭到了严重践踏。 1999年的春天，马特·库托罗斯基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得到了一份到清华学习一年汉语的奖学金。他见证了这一段发生在中国最高学府的真实情况。
整个校园的变化让人目瞪口呆，警察来了，军队也来了，有人开着车，端着机关枪在校园里巡逻，寻找任何敢于练功的人。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要是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事发生在热爱和平的人身上，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都是出色的学生和教授，他们都那么友善。从那以后，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因为所有的学生和教授只要坚持练功就会被校方开除。
因为当时大家觉得坚持真善人没有错，那么我们练功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也没有错。我们那个就是作为知识分子吧，他都有自己的头脑和明辨是非，好和坏啊是靠科学的检验手段去检验的，而不是靠政治手段和暴力去强迫的。那么当我们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明白这是与人生的目的，这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说假话。那这时候我们就面临着威胁，面临着迫害。所以三个月之后，就从9月份之后的那个3个月之后，大概10月份左右，清华宣布一条禁令，规定所有修炼法的功能全部休息回家进行转化。
多少学子人生的梦想，多少父母含辛茹苦的期盼，就这样被剥夺了。赵明，清华计算机88级本科生，毕业后曾任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1999年3月，赴爱尔兰都柏林三圣学院计算机系攻读硕士学位。同年圣诞节回国探亲期间，为法轮功上访，却遭非法拘捕，没收护照，无法返回爱尔兰继续学业。半年后再次被捕，判劳教2年，囚禁在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教所，期间饱受毒打与酷刑折磨，
极其的不人道和严厉的这么一个场所。一进门呢就扒光衣服，脱光衣服，然后几个人上来就拿着电棍就电人，在那儿也就是不许抬头，不许抬头看警察，每天都整天就是除了睡觉都是低着头这样。
为了维护做人最基本的权利，赵明开始绝食。然而在最高当权者下达的对法轮功怎么整都不过分的命令下，他连着最后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绝食第二天他们就开始用灌食，灌食就是从鼻子插这个鼻饲管，插管插到胃里灌液体。当时准备了好多警察，站了这屋转了一圈儿，十个人。当时是医务室一个主任给我插管，就是插进去拔出来，插进去拔出来，这鼻子很出了很多血，摸的。后来他气得够呛，他说你气着我了，然后就有意的往气管里插，往气管里插就是呼吸就很困难了，说你气着我了，就是然后毒死你，估计往气管里插。然后后来怎么也插不进去，他就只插进去一点，根本就没进到胃里。然后他就开始往里面注射他准备的那个就微微刺激性非常大的那个药，所以他其实也不是灌食，就是灌的也不是食物，就纯属是折磨，就是。
钟灵舒秀的水木清华，曾寄托了多少人的期待、向往。 又被多少人付之以骄傲。当如此严酷和残忍的事实就发生在这里时，它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上总得有一个理吧，总得有一个正的理吧，做人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标准是吧，社会也得有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标准，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都被颠倒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破坏我们的修炼的事情了，它是在迫害，是在摧毁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善良的人性准则。
欺骗、关押、酷刑和虐杀开始用在这群手无寸铁的好人身上，军队、警察、特务遍布全国，报纸、电台、电视台大力宣传着不实的谎言，种种迹象都显示了当权者这一次是铁了心要将真善人从这片海棠大地中抹除，而身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更成了要极力打压的对象。从此原来纯净自由公正的学术殿堂开始罩上了一层史无前例的恐怖阴影。
从那个对联合国的报道上看到说北京清华的学生有被迫害的，其中就有楚红的名字，因为他的姓非常特殊，很少有人是姓同一个姓吧，我想那大概可能是他，结果一打听果然是，当时他的儿子才一岁多，他就被判了18个月的判刑，就是因为他去天安门打了一个最善人的横幅。
他叫王鑫，当我从网上看到他被判9年徒刑的消息的时候，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一下就从很多人的名字当中认出他的名字，他是和其他一些在清华大学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一起被秘密的审判，然后判了9年徒刑。他是我的学生。
明慧网2002年9月份的时候呢，播出就是出了一条消息，就讲呢又有一些个清华的学生还有这个教职员工遭绑架，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王文宇的名字，所以呢就是说我作为他的同学来讲，我呢也要这个呼吁全社会全世界来营救这样这个在中国最好这个大学里面最好的一个学生，然而仅仅因为信仰法轮功，信仰这个真善人，而不放弃他这个对真善人的信仰，而遭受这种迫害。
袁江是清华练功点最早参加修炼的学员之一。那么据我所知，他在这场迫害一开始就被软禁了很长时间。那么后来被释放出来之后，他又被秘密抓获了。被抓获之后1个月左右就被折磨致死了。
在官方严密封锁消息和造假宣传的掩盖之下，还发生了许多可怕的悲剧，而那里却是最不属于这些好人的地方。
鉴于最近有很多的法轮功清华校友在中国受到了严酷的迫害，我们在海外的清华学子自发成立了全球紧急援救法轮功校友的筹备委员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非政府机构、人权机构、学术团体，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国内的清华校友和在校学生能够由于他们修炼法轮功事情遭到迫害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
他们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可是在国内那种严酷的毫无道理的打压中受到这样残酷的迫害，我觉得这真的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们大家都应该伸出援手帮助恢复一个开放的、开明的、公正的社会环境，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在一水之隔的台湾，自由传统闯过了白色恐怖的遗憾，终获良好的发展，自由校风受到保障， 海峡两岸俨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中国大陆上发生这样人权迫害呢，就是我们能去关注他们，因为现在这场迫害，我们相信是继六四天安门屠杀的这个对学生的这个屠杀的这一场惨案以来，这是一桩全球也是目前唯一最大的一场对学生的人权迫害。那我们发起这个活动短短的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目前是可能大家看到是15000多名学生联署了支持这一个，但是数目还在增加。
学生的人权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或是学生的意见，我们是觉得说都是应该被重视，而且应该是被高度重视的。当有人遭到了这个不当的欺压迫害的时候，我们身为不只是学生，我们身为人都有权利，而且都有义务要站出来。
那我们呢，应该同情，应该关怀啊，清大，在中国大陆清大那些受到迫害的师生。
只要是违反人权的，我们声很大，我们一定要制裁他。我这个法轮功真的是在他们掉了更强的声音。
人们曾经看到清华师生挺拔的身影，在清史中留下的一笔笔傲人的不屈风骨。今天在清华，300多名师生秉持真理公义，以亲身实践再次展现出正气和傲骨。从现在开始，人们将看到，因为有您的支持，袁江、楚童受害的悲剧将得到昭雪。于超、孟军、姚瑞、王威宇等等被非法关押的学子能得到释放，平反沉冤。终有一日，清华大学将成为海内外学子可以信赖的庄严母校，所有清华的学生能像世界其他学府的学生一样，不受干扰地拥有他们信仰真理的自由。